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主啊，若不是你向我们显明你的爱，我们不知道何为爱。主，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差遣你的儿子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你就向世人显明了你的爱。主啊，这爱超过人心所能测度的，这爱我们人眼未曾见过，人心也未曾想过的。但是你却如此的爱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从黑暗当中被领回来，进入光明里头。从撒旦恶者仇敌的权势之下，我们被救出来，得以得自由，成为神儿女的样式。主啊，这是何等奇妙的爱！愿你使我们明白，也使这爱深刻的在我们心里面。主，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你，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教导我们，再一次能够来体会你的爱，也让这爱能够流淌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看过一本杂志啊，叫做《经理人》。在这个杂志里头，我们看到一篇有关领导力的文章。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分享，他担任香格里拉集团饭店，他当时做商务楼层的经理，还有培训主管的经历。他年少得志，年仅23岁，他就做到一个这么高的位置。每天长时间的努力工作，他说就算是休假日，他也会待在公司，所以他的业绩名列前茅。他对待部署啊，采用铁血严厉的方式，对他们非常的严厉严格。最常对属下讲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23岁可以做到，但你做不到。他最常跟属下讲这句话啊，那你23岁的时候到底在干嘛？所以这些被责备的这些部署呢，常常就面带愁容啊，偷偷流泪。他说过几天他就会收到这些员工的辞呈。后来饭店举办了一个叫做优良主管票选活动，优良主管票选活动，作者说他有40个部署，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投票给他，没有一个，完全没有，每个部署都很讨厌他。他说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挫折，所以他一年之后就选择离开了工作。离开之前，他的瑞士总经理把他叫到办公室来，就对他说，他说你啊，是我碰过最有天分的员工。他说但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他说我给你一个功课，他说我给你最后一个任务，他说你回去查一查死海跟加利利海有什么差别。啊，这个主管是个基督徒，我觉得他非常的智慧。他说你回去查一查死海跟加利利海有什么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知道有哪里不一样吗？死海跟加利利海有哪里不一样？他们的来源都是约旦河，约旦河贯穿以色列的土地，从北面黑门山路流下来的河水汇聚成为加利利海，之后又流到南端汇聚成为死海，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河水的来源，约旦河。请问这两个海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作者回去他一查，发现死海跟加利利海来自同一个水源，水的成分都一样， 两者的差别在于死海没有出海口，加利利海有出海口。死海只进不出，是封闭的，所以累积了过多的养分，反而一片死寂，不长一物。而加利利海呢，它有出水口，它没有像死海那么多封闭的能量，但却是一片活海，它可以孕育各样丰盛的生命。所以作者他就恍然大悟，他说23岁以前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他自己，他每天骂员工，他不是为了帮助员工成长，而是为了他自己达到一个最好的业绩。所以员工呢，只是用来成就他荣耀的工具。所以难怪他所带领的团队死海一片，因为没有人喜欢自己被当作工具来利用，没有人喜欢的。所以于是这个作者就大彻大悟，他立志学习像一个加利利海的主管。所以他后来又再次回到了饭店业，他就为带领的团队注入活力，帮助员工找到他们的定位，发挥他们的天赋。所以他们就共同建立起符合集团核心价值的饭店。我看到这个故事觉得非常有意思，虽然企业的经营跟教会服事两者的动机是不一样的，企业的经营是为了什么？盈利。而教会的服事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爱。但这两个故事还是可以用来类比啊，说明这段经文的背景。由于哥林多教会他们种种荒谬犯罪的行径，对使徒权柄的抵挡，对福音的扭曲，已经偏离了真道，所以保罗他亲自访问哥林多教会，严厉的责备他们，让他们忧愁。当然保罗自己心里也忧愁，非常的难过痛苦，他多多的流泪，因为爱之深责之切。他责备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就自己的荣耀，更不是为了捍卫自己使徒的权柄，他责备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哥林多教会能够活出教会应该要有的样子。他的责备是出于爱的缘故，而不是为了成就他自己的荣耀。所以今天讲到的主题，爱是什么？两点大纲。第一点，爱是以你的快乐为我的快乐。第二点，爱是赦免安慰使你忧愁的人。第一点，爱是以你的快乐为我的快乐。第一节，由于前一次的探访使双方都忧愁，所以保罗他没有往哥林多去，他是为了缓和双方紧张的关系所采取宽容的行动。这是非常智慧的，因为他给对方时间，他给对方时间把激动的情绪把思绪都沉淀下来，好好的思想，能够重新接受他所教导纯正的福音，认罪悔改，逃避神最终的审判。同时他也给对方空间，不让对方感到很有压力，被辖管，被紧迫盯人。因为信仰不是被逼出来的，而是心甘情愿从内里发出来对神倚靠的信心。信仰不是被逼出来的。弟兄姐妹，我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曾经有人告诉我，说牧师，你看不对的你就骂，你要管我们 啊，但是我知道信仰不是逼出来的，必须要弟兄姐妹你们甘心乐意、心甘情愿的，否则这样做是不会长久的。保罗他希望他下次在拜访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们已经预备好了，横在双方之间的罪已经处理了，大家都可以快乐。保罗他疼爱哥林多教会，唯有他们不在最终忧愁的时候，他才会快乐。他也相信哥林多教会不会再让他为他们忧愁担心，会以他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自我为中心的人利用他人、牺牲他人来得到自己的快乐，从来不会为别人着想。自我中心的人他甚至看不得别人快乐，他看不得别人快乐，他贬损别人的快乐，这是这个时代的现象。人都想要得快乐，都想要追求快乐，这是人的天性。但是你要知道，他人并不是我们得到快乐的阻碍，所以你把这些人除掉，觉得他是拦阻你得到快乐的阻碍，把这些人除掉，所以你就可以很快的得到快乐吗？不是的，这些人不是我们得到快乐的阻碍。你让别人得到快乐，不但不会阻碍我们追求快乐，反而会使我们得到快乐。你使别人快乐，反而会使你自己快乐，而这样就可以避免人因为自私的追求快乐而出现的罪恶。这就是圣经的真理。所以一个充满爱的人会使人得，会使别人得益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快乐和别人的益处是紧密相连结的。所以爱成为服侍他人的力量，你愿意为了他人的快乐而努力。所以当我们使别人得快乐时候，你自己的快乐就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所以爱是什么？爱是以你的快乐为我的快乐，而我的快乐也会是你的快乐，所以这样子我们中间就变充满了爱。所以简单来说，我让你快乐，因为那会让我很快乐。所以弟兄姐妹，经文里面所说的快乐不是属世的快乐，经文里面所说的快乐而是来自于认识和仰赖神的恩典的那种快乐。所以基督耶稣的救恩正是这种爱的表现。约翰福音17章13节，这是基督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他被捉拿之前他所做的祷告。他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这个你指的是天父。他说，天父啊，我现在往你那里去了，我现在还在世上说这句话，是叫他们，他们是门徒，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弟兄姐妹，门徒当时其实是很忧愁的，他们听不懂耶稣在讲些什么。耶稣说，我要离开你们了，耶稣说我要死了，其实门徒心里是很忧愁的。但现在耶稣的祷告是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叫他们心里充满了我的喜乐。门徒的快乐就是耶稣的快乐。耶稣的快乐是什么？是因为他往天父那里去了。 往天父那里去是什么意思？意味着他即将完成天父交付给他拯救世人的计划，那意味着他愿意舍弃他自己的性命，他意味着他甘心被捉拿，以至于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知道三日之后他要从死里复活，还要被提升天，往天父那里去。所以他很快乐，是因为他知道他即将完成上帝所托付给他救恩的计划，而他也知道他的快乐将会成为门徒的快乐，因为透过十字架，世人可以得享认识和仰赖神恩典的快乐。如今我们快乐是因为接受基督耶稣的救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快乐是因为我们脱离罪恶所带来的永死，进入永生。而我们的快乐就是基督耶稣的快乐。所以现在我们也效法耶稣，我们应当帮助他人的快乐为我的快乐。这正是上一次保罗他在23节经文里面所讲的，他说我是你们的同工，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我们现在要这么做，使别人快乐，而当你使别人快乐的时候，你会得到快乐。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去帮助别人得到快乐？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快乐指的是什么？这快乐指的是认识神，仰赖神的恩典而有的快乐。我们怎么去帮助别人？当然帮助的方法很多，从哪些方面可以帮助别人？帮助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你要如何帮助他们有快乐呢？我从几点来说。第一点，你帮助别人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你帮助别人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还记得彼得他因为三次不认主，当他讥诮，当耶稣被捉拿审问讥诮的时候，三次彼得怎么样？他掩面痛哭逃走，他非常的难过。但是耶稣事前告诉他，他说你会被医治，当你再次好起来的时候，你要回头去兼顾你的弟兄。耶稣其实在帮助他重建他的信心。所以当彼得再一次被建立起来，当他认识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回头去兼顾他的弟兄，使他们在主里面有信心，他们可以同享快乐。所以帮助别人有信心，借着你的陪伴，借着你的安慰。我们知道信心从神而来，你当然不能给别人信心，但是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陪伴，借着你的祷告，你可以帮助你的弟兄姐妹有信心，使他们能够在主里面快乐。这第一个。第二个，帮助别人活出圣洁。格林多教会因为充满了罪恶，保罗在帮助他们什么？保罗在帮助他们活出圣洁，帮助他们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当人活在罪恶里面，他所享受的是最终之乐，但那不长久，他其实不会快乐，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唯有他能够活出圣洁，他才能够活出，他才能够得到那个认识神、仰赖神恩典的快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会彼此互相的帮补，彼此互相的提醒，使我们能够在圣洁当中一起成长。第三个，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帮助别人认识基督耶稣。
我们借着我们的生命的见证认识基督耶稣，使你周遭的弟兄姐妹得以在认识基督耶稣的事情上面他们也满结果子。我们因为认识耶稣，所以我们知道该如何来行事为人。我们因为认识耶稣，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救恩的盼望是什么，所以你心里充满了快乐，你看到你的弟兄姐妹充满了快乐，你心里也快乐。第二点，爱是赦免安慰使你忧愁的人。你的快乐是我的快乐，同样的，我的忧愁也会是你的忧愁吗？弟兄姐妹，为什么有忧愁？为什么有忧愁？因为教会当中有人犯罪，因为教会当中有人犯罪，所以我们会因为教会中有人犯罪，你感到忧愁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会因为教会当中有人犯罪，你感到忧愁吗？我想可能很多人会回答说，啊，谁犯罪？谁？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人犯罪。前天晚上迦南小组在查经的时候，查到雅各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这段经文是这样写的：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当时有位姐妹在经文当中，她分享，她说她得到提醒，如果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不 close， 我们一点都不紧密，跟你没有关系，我根本不会知道你已经从基督的恩典当中坠落了，我根本不会知道你在真理的道路上迷失了，我们对别人根本一点都不清楚啊！我们怎么知道有谁犯罪？谁犯罪？大家都很好，看起来都不错啊，日子都过得很好啊。可是因为你跟我有关系，你跟我有关系，你在乎我的生命，所以当我犯罪，当我违背真理的时候，你会为我感到忧愁，你会为我感到难过。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知道罗牧师犯罪，请问你们该怎么办？如果罗牧师犯罪了，你们该怎么办？没看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不好说啊，这牧师怎么说啊？不好说，哎，没看到，你们该怎么办？弟兄姐妹，第六节，这样的人受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责罚是爱的表现，责罚是爱的表现。我相信每一个做父母亲都懂得这个道理的。你的孩子做错事情了，你责不责罚他？责罚，责罚是因为你不爱他吗？是因为你不爱他吗？不是，因为你爱他，所以你责罚他，因为他做错事了。你关心他的生命，你在乎他，所以你责罚你的孩子。责罚是爱的表现，责罚更是教会的纪律。若是责罚当中没有爱，如果责罚当中没有爱，教会就会变成冷冰冰的律法主义。若是教会只讲爱，但是却没有责罚，如果你看到有人犯罪，你却不指责他，你只讲爱，教会很快就被罪恶给同化，被罪恶的世界给同化。 责罚不是为了报复，不是为了惩戒，责罚的目的是为了使教会内犯罪的人可以醒悟过来，可以离弃罪恶，转回真道，生命得以更新，修复与神与人和好的关系。这是责罚的目的，否则那个人的结局是走向灭亡。弟兄姐妹，如果那个人的结局是走向灭亡，我们不忧愁吗？你看看你的左右，弟兄姐妹，你的左右如果他是走向灭亡的，你又不忧愁？你忧愁吗？你会说反正跟我无关，不好管他人的事，你会这样吗？不会，因为他是你的肢体，他是你平常称呼他为弟兄，称呼为姐妹的人，你在乎他，所以当他犯罪，当他离开真理的时候，你忧愁。所以现今教会对责罚这件事情是很陌生的，因为我们嘴巴都讲爱呀，讲爱，我们的观念其实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不敢责罚。有哪些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不太，应该不是教会里面，其实都一样，我们都不喜欢做坏人，对不对？我们不喜欢做坏人，教会里面有人犯罪了，我们通常会选择什么？忍耐、包容，我们选择沉默，你再看不下去，你就选择离开。我们不敢责罚，我们对合一有错误的认知，我们选择和谐了网络用语，我们选择错误的假、虚假的和谐。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对真理都不清不楚，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哪里犯罪了，他这样有罪吗？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从何责罚起？要不然就是我们太律法主义了，我们动辄得救，我们充满了论断。第三个，我们担心责罚是自以为义的表现，我们害怕被别人说你很自以为义耶，我们不敢责罚，或是我们责罚里面含着人的怒气，让人感受不到爱，这都是教会现今的问题。最后一个，纵使我们施行责罚了，我们执行教会纪律了，但我们很没有智慧，我们抓不到一个度，怎样叫做够了，怎么样又叫做太过了。刚才经文里面所讲的，保罗说够了，免得太过了，可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们过犹不及，有时候做太超过了，有时候隔靴搔痒，我们抓不到那个度。所以最后这一点也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如果责罚使犯罪的人忧愁太过了，觉得自己真是不可饶恕，他最后自暴自弃，他沉沦了，那就失去了责罚的意义。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讲的责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把他挽回，是为了要救一个灵魂不死，所以我们责罚使他知罪，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要给予什么？你就要给予赦免，你就要重新接纳。责罚会使人忧愁，但是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要给予安慰。而在这整个执行纪律的过程当中，你仍然要让犯罪的人清楚地知道，他并没有失去众人对他的爱。第八节，所以要向他显明你们坚定不移的爱心。 弟兄姐妹，就好像我们人过去活在罪恶当中，在我们还没信主以前，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里头。但是神他有停止对世人的爱吗？没有。神就是因为他爱世人，所以他拯救世人脱离罪恶。他并没有因为人犯罪他就把世人给离弃了，抛弃了，他反而是继续的爱他，直到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挽回。所以爱是赦免安慰使你忧愁的人，而这是我们学习向神的一个行动。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爱是赦免安慰那个使你忧愁的人，而这个是我们学习向神的一个行动。第九节，保罗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悔改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也希望哥林多教会内的信徒能够用相同的态度去对待那些让教会内让他们忧愁，在教会内曾经犯罪但现在已经悔改的人。保罗说，我怎么对待你们，请你们也怎么去对待那些悔改的人。我想犯错的人都很想要赶快被原谅被饶恕，对不对？犯错的人一定很想赶快的，可不可以原谅我啊，赶快的饶恕我，我们都很想。可是呢，要去原谅那个伤害你的人得罪你的人，容不容易？不容易，我们确实不容易。所以保罗以此试验哥林多信徒顺从不顺从他的教训。当然保罗的教训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来自于基督耶稣的。基督耶稣曾经讲过一个赦免的比喻，主人饶恕了仆人所欠的债，可是当仆人没有向主人饶恕欠债的同伴的时候，主人就大怒。主人说什么？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马太福音18章33节，你不应当饶恕他就像我饶恕你一样吗？我都饶恕你了，你怎么不愿意饶恕别人呢？我赦免了你了，你怎么不愿意赦免别人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愿意去赦免已经悔改的人，当然他的前提是他已经悔改了，如果我们不愿意去赦免已经悔改的人，证明我们其实不明白什么是基督耶稣的爱，我们不明白上帝借着基督耶稣在十字架赦免我们的意义，我们其实是不明白。因此第十节，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所赦免的，这白话一点讲，是代表基督为你们赦免。所以这句经文其实正呼应了我们的主导文最后我们最常漏掉背的那一段，马太福音6章14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赦免那个人其实基督，保罗说我代表基督，其实就是基督，基督也赦免那个人。你们饶恕谁，天父也就饶恕谁。所以第十一节，若有人犯罪，教会不执行纪律，教会内容忍罪恶，那么教会就不能做基督耶稣的见证。可是犯罪的人若真心悔改，教会不去赦免，也会使这样的人忧愁过度而沉沦。无论哪一种，这两种都是恶者撒旦用来破坏教会的诡计。所以教会你必须要，我们必须要谨慎，不能上了仇敌的当，仇敌的诡计了。 我再说一次，仇敌破坏教会有两种方法，第一个让教会忽视罪恶，于是教会世俗化，最后教会不能做基督耶稣的见证。第二个，要不然就是教会过于严厉，人犯罪的人已经认罪悔改，可是他却没有得到合适的安慰跟赦免，所以以至于那个人过度的忧愁沉沦，甚至离开教会，离开基督耶稣的救恩。这两种都是恶者仇敌用来破坏教会的诡计，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教会应当活出一个怎样的样式。保罗他责备哥林多教会，是为了希望哥林多教会能够活出教会该有的样子。教会不单是一个讲爱的地方，教会更是一个圣洁的地方，在爱里面彰显上帝的公义，在上帝的公义里面彰显他的慈爱。愿神帮助我们，爱是以他人的快乐为我的快乐，爱是为了安慰赦免那使你忧愁的人。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来你面前，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主啊，向城恩典宣道会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是建立在基督耶稣那永不动摇的磐石之上。这教会是圣洁，这教会是充满了基督耶稣的爱的地方。愿神你赐福我们，借着我们那圣洁的行为，能够来见证基督耶稣那荣美的名，借着我们彼此相爱的行为，使我们周遭的人都可以认出我们是属你的门徒。主，我们仰望你，谢谢你，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那教会基督耶稣心腹那荣美的样式。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